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教会历史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啊，起初教会是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对不对啊？但后来呢，当教会啊渐渐的得到权势之后啊，他现在就开始来逼迫那些跟他不一样的啊，他所认为异端的那些人啊。我们看一看哈，教会怎么样对付异端？在最早期的教会呢，教会只革除信徒的教籍，他不许惩罚他们的肉体啊。OK， 所以顶多就是把他们赶出教会，但是呢，你不能说是对他啊施以什么什么这个肉体上面的惩罚。可后来到了国教时代呢，这时候就得到这个政府的支持，这时候就可以对这些异端怎么样呢？把他的财产充公，或者把他放逐，甚至于把他处死啊。到了中世纪的时候，更厉害了。这时候他们设立这个宗教裁判所，而且这个裁判所呢是由道明会这个修士们呢来主持，因为他们比较有学问，所以他们会来判断这个人的信仰到底合不合乎正统啊。好，那为什么会？对这个异端啊，的这种处理方式越来越严格、越严重啊。最主要是那时候呢，在十二世纪十三世纪这时候，先有这个雅尔比根派或者叫加他利派的兴起，那时候他们的势力非常的大啊，所以那时候教皇呢，甚至于就动用了这个十字军来对付他们。那同时还有瓦勒杜派啊。瓦勒杜派其实不是异端啊，不是异端，但是呢，他跟正统的这个天主教呢，主流天主教不一样啊，他们其实是比较合乎圣经的啊，那他们也被天主教认为是异端啊。好，那所以那时候教皇曾经发动一个雅尔比根的十字军呢，来对付雅尔比根派，杀了很多人啊。那之后呢，他们有开了一个会，叫做图鲁斯会议。这是在1229年的时候，在那个会议当中呢，他们做了几个决议，其中第一个决议是禁止平信徒呢拥有圣经，也禁止呢他们把圣经翻译成为方言。为什么？因为这个雅尔比根派啊，他们就把圣经翻译成为方言啊，那他们也在解释圣经，那这个解释的方式呢，跟这个天主教的解释方式不一样。所以他们觉得说，哇，那这样让平信徒啊自己来读圣经很危险，所以他们就禁止平信徒来这个拥有圣经啊，也不准翻成方言啊，一定要由他们自己来解释这个圣经啊。然后呢，他们有正式成立宗教裁判所啊，之前也是有设立这个裁判所，但是只是等于是说 case by case 啊 ，OK， 现在有一个需要了，他们就设立。但是不是一个常设的机构，那从这个图鲁斯会议之后呢，就成为一个常设的机构啊。好，再过差不多100年后啊，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宗教裁判员的手册啊，他里面讲到说他们怎么样来审判这些异端啊。那第一个他讲到说，这个宗教裁判不是向法律负责，而是受命于教皇，所以他们不需要遵守法律啊，这个是完全是教皇授命给他们的啊。然后呢，被控为异端的人呢，不准拥有律师，不可以找律师帮你辩护哦，也不可以查问谁是原告，所以到底是谁告你是异端，你都不知道啊。那孩童跟罪犯的见证都可以用来指证异端者啊。孩童跟罪犯本来他们的话是比较不可靠的，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他是要用来定异端的罪呢，是可以采用他们的见证，但是他们的见证呢是不能用来为这个异端辩护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是非常偏颇的一种规则哈。然后呢，被告在没有证实无辜之前呢，一律被视为有罪，忏悔可以减刑，可以由死刑呢改为终身监禁啊。凡说话反对教会的人都可以把他的舌头切掉，一切为被告辩护的人呢，都会被控教唆人信奉异端，而且呢会受罚，所以就没有人敢去帮这些异端辩护啊。那所以这是当时他们对于 这个审判异端的做法是这样子啊，所以当时因为这样子而受冤屈而被当作异端啊处死的，那是不计其数，对不对啊？好 ，OK，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讲到说他们那时候会怎么样来逼迫这些异端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哈，因为我们接下来今天我们进到那个宗教改革哈，那时候很多人就被逼迫哈。好，那时候他逼迫的这个背景是这样子。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经验哲学，对不对哈？这是中世纪里面他们在那些有学问的人呢，企图要把这个信仰跟理性做一个调和哈，所以用哲学来解释神学。那另外呢，在这个时期呢，又有一些人呢，他们对于这种很枯干的这种经验哲学呢，没有满足，所以他们呢就倾向于神秘派啊，就是在灵里面呢跟神有一个隐秘的相交啊。从这里头呢，他们有一些主观的经历，这是叫做神秘派啊。好，那这些人在什么时候？就主要在14世纪啊。好，那14世纪。还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啊，发生什么事情呢？在14世纪的中叶啊，那时候发生了在欧洲爆发了这个黑死病，在欧洲死了多少人呢？有30%到60%的人口死亡，就差不多死了一半啊，欧洲人口差不多死了一半，因为这黑死病的关系啊，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灾难。那在这同时呢，又发生了这个文艺复兴啊。那什么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指这个希腊罗马古典文艺的重生，狭义上来讲呢，是指14世纪啊意大利的古典文艺的复兴啊。所以这个是讲了在意大利所发生的啊，但是广义上来讲呢，就不只是意大利，还包括意大利以外的地方。这是指14世纪到16世纪啊，这300年当中啊，欧洲从中世纪的文化转型到近代文化的这个时期。这时候呢，他们是从中世纪以宗教和教会为中心的生活呢，转型到近代以世俗跟个人为中心的生活。然后呢，从神本主义转移到人文主义，或者说有人翻的转成人本主义啊，从注重来世呢转移到注重今生。因为在中世纪啊，那时候他们的生活呢都是以教会为他们的重心啊，然后教会呢那时候所让人这个认为属灵的观念就怎么样，我们要撇弃今生了，我们要注重来生，对不对？所以很注重你将来要去天堂还是要地狱，然后呢要很注重要过那种刻苦，要过一个禁欲的生活，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个是当时中世纪的那种想法。但现在呢，他们不一样了，他们开始的眼目啊，就转到比较重视今生的享受，今生的幸福。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转变的原因啊，第一个是因为十字军之后，欧洲跟中东之间的贸易就大增了，那意大利的城市呢因此就开始富有了，因为他们这个贸易大增了，他们赚钱的机会就多了。那在这当中啊，人就开始有钱，就有闲暇的时间来做研究，商人呢就有钱来支援这些文艺创作啊，然后中产阶级变得富有了。以前只有两个阶层，一个中间是只有贵族跟平民，但是现在呢，中间他们开始赚钱了，有一些一些技术的方面的一些工匠啊，他们开始赚钱了啊。那有的人就开始做生意，开始赚钱了。所以这些人一旦有钱之后呢，他们就会开始追求过舒适的生活，这时候他们对于未来的这个什么天堂地狱啊，就比较不是那么，不是那么感兴趣了，因为他们觉得说，哎，我今生可以过了一个更享受的生活，所以他就不会在那边想说我要禁欲啊什么的啊。然后呢，这时候有中央集权的政府，因为十字军之后啊，那个叫做封建制度啊，就开始瓦解了，所以 那个政府就变成是开始越来越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就变成这个政府变得比较有权力，有权力之后它可以提供更好的这个安全跟秩序，不是各自为政这样子。那另外呢，1456年有一个人叫做古腾堡，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就加速了资讯的流通，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经也开始用印的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做唯名论，促进了个人主义，还有以经验为主的求知方法。好了，什么叫唯名论？这个东西我本来在这个是本来应该在这个讲经验哲学的时候呢要解释，那时候我还想说，这东西太哲学了，所以我是故意跳过去不讲。不过现在呢，好像还是得稍微再解释一下，因为这东西跟文艺复兴还是有关系。为什么后来变成这个个人主义起来，然后呢为什么这个后来开始会有一些科学研究会以这个经验为主的这个求知的方式会兴起，这跟他们那个哲学方面的一些理论有关系，那个叫做唯名论啊。我们那时候讲到经验哲学啊有三个时期啊，第一个形成时期啊，那时候他们注重的是奥古斯丁的新柏拉图学说，巩固期呢是注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批判期呢就否定前面这些哲学的辩证啊。好，除了这几个方面之外呢，其实另外还有一个从他们的这个理论啊哲学理论上面也可以看到这三期当中的差别。第一期呢他们那时候是注重实名论，第二期呢是注重叫做温和的实名论啊，最后这一期呢批判期他们是讲究唯名论啊。那这三种论是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实名论啊 realism 啊，它的意思就是说概念比个体呢先存在啊，概念就是名的名了啊，个体就是实啊，概念比个体先存在，就是说一个东西先有概念之后那个东西才会存在啊。像这个椅子啊，这个椅子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名字，对不对啊？好，这个东西先存在啊，然后之后呢才有个体，才有这许多的椅子出现，就是这个椅子的概念先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之后，我们就去创造，就去制造出这许多各种不同的椅子来啊。所以呢椅子有红的，有蓝的，有黑的，有各种不同的样子的，有这个沙发的，有这个摇摇椅，有木头椅子，椅子各不相同，对不对？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叫做椅子啊。所以从这许多不同的东西当中呢，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是椅子。但是到底是先有这些个别不同的椅子，我们最后归纳出椅子这个名称呢，还是先有椅子这个名称之后我们才做出许多各种不同的椅子？那实名论是认为说这个概念呢是先存在的，先脑袋里面出现这东西之后，然后呢才会做出这许多不同的椅子啊。好，那另外一个叫温和的实名论，就是说概念跟个体是同时存在的，当你这个椅子做出来之后，这个椅子的名称也同时出现了啊。那另外一个叫做唯名论，唯名论呢是说只有个体才有实际的存在，概念只是存在于思想当中，并没有具体的存在。 OK， 好了，就是我现在有很多的椅子，但是现在这些都叫做椅子，那这个椅子本身这个词啊，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它如果它背后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就它本身就是一个虚的东西啊。如果没有这许多具体的椅子的话，这个名字只是一个名字，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存在的意义。但是实名论不一样，实名论说这个名字本身它就是一个存在啊。举一个例子好了，实名论啊，圣经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不对啊？所以当神说要有光的时候呢，这个是什么？这是真的概念，这概念先存在之后，然后那个光才出现。神说地上要产生很多的活物啊，这个有动物啊什么的啊，有飞鸟啦啊， 有鱼啊，这个概念先存在之后，那个东西才出现。这个叫实名论，就是说那个你看不见的东西是先有的，属灵的东西是先有的，之后才有你看得见的物质界的东西。所以这个是蛮符合圣经里面这个原则，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也说了，做了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呢，必须用这些器物去洁净，那天上的本物呢，当自然当用更美的器物去洁净。所以他在这边讲的就是讲到说，当摩西在制造那个会幕的时候呢，这个会幕只是说地上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在天上还有一个天上的会幕，那天上的那个会幕呢，那个是一个本体，那个是一个圆形，那地上这个东西呢只是一个 copy 上面天上的东西，所以地上这个东西可以说是天上那个本物的影子。那这也是讲到说，好像是我们这个自然界，我们的自然界很多东西其实是在灵界里面，它有一个真实的另外一套东西，地上的这些可见的只是那灵界那些东西的影子。那些在灵界里面那些很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概念。那这概念呢，它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只是一个名字。正气歌啊，我讲的是正气歌，也是正气歌里面，他的文天祥写，他说天地有正气啊，杂然复流行，就是说天地之间有一个正气，那这个正气呢，它会充满在每一样的地上那些短暂的那些事物上面，那些暂时的事物上面，里面都会有这个被这个正气来充满，这个叫流行。流行，所以说在这边有个石头，那边有个树，这边有一个人，那么那边有个什么东西，这些都是各种不同的一种表现的一种形态，一些个体，但它里面有个共通的东西，就是有一个正气。那到底正气先有还是流行先有？那照实名论来说，就是先有这个正气，然后呢当那地上许多东西产生的时候呢，这个正气会充满在他们的里面。好，那所以这个正气就是那个概念。神说要有光，神说的话，那个就是那个概念。那概念先有了之后，然后呢自然界才会产生的东西。所以啊，实名论的意思就是说，灵界比物质界更加的真实，物质界只是灵界的影子。所以经验哲学一开始是他们用的是什么，那个叫做奥古斯丁的这个柏拉图学说。所以柏拉图他就比较讲说这个灵里面的这东西啊，那后面的是讲到说那个亚里士多德比较是讲到我们可见的那些东西。好，那所以这个实名论呢是比较强调这个在灵界里面有一个真实的存在啊。还有呢，实名论比较讲究，比较重视这个概念，他认为这概念是真实存在的，那这概念是一个所有一些个体的一个共通的一个性质啊。所以这个实名论它就比较重视群体的原则超过个体的那些歧义，所以呢团体就比个人更加的重要。好，这个是实名论。可是唯名论是什么呢？唯名论是只有个体才有实际的存在，概念只是存在思想当中，没有具体的存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耶和华神用土造成野地的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所以是先有个体还是先有名字？
先有个体。
所以这边是讲的就是先有个体，对不对？个体存在之后呢，那个名字啊，那个就是那个概念才赋予在这些个体的上面。那这个就是唯名论的论点，就这样子。他说你一定要先有那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对我们人来说是最切身的、最真实的。那至于这个动物叫做长颈鹿，那这个动物叫做大象，这个长颈鹿跟大象呢，这都是他们先存在之后呢，我再给他们加上去的名字啊。这只存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所以在长颈鹿跟大象被创造出来之前呢，是没有这个名字的。唯名论的论点这样，所以你举圣经也可以支持他这个论点啊。好，所以对人来说，物质界是最真实的， 你不要说哎呀这背后它有个属灵灵界什么，它这个唯名论它比较讲究你看得见的这些东西，然后真理是来自于对这些物质界的观察跟归纳。所以刚不是有很多椅子吗，有红的有黑的有蓝的各种不同椅子，但是你可以把它归纳出来说这些都叫做椅子。那一样的我们今天可以去观察自然界里面一些东西，说哎，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归纳在一起，虽然这个是马，有红马白马黑马，但他们都是马。 OK， 所以我们从这些个体当中啊，我们会归纳出一些原则。那这个原则呢在这边就是那种概念。好，那所以这个是两个极端，一个认为说是先有概念，一个认为说是先有个体。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温和的实名论，就是概念跟个体呢是同时存在的。那时候讲到说有一个人叫哈勒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这个是经验哲学当中的一个，他是最先使用这个叫做温和的实名论。他怎么说？他认为说在个体之前概念存在于神的心思当中，在一个个体出现之前这个概念是先在哪里？先在神的心思里面。所以对啊，你在这个一个大象还没有被创造之前，这个大象的这概念先在神的心思里面，所以神说要有大象就有了大象，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大象存在之前呢，那个概念呢是先在哪里？先在神的心里面。所以神在他的心里面之后，他就说有就有了。然后在个体之中呢，概念就存在各个个体之内。就说当这大象一旦创造出来之后，这个大象跟这个他的名字呢就同时出现啊。然后呢在个体之后呢，就当大象一旦出现了之后，这时候我们人才会有大象的这个概念，这时候的概念就存在于人心的理解当中。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名字啊，这个或者这个名或者说这个是概念，先是在神的心里面，后来呢在那个物体的里面，然后呢最后在人的心里面啊。所以这个它就变成是也不完全是实名论，也不完全是唯名论，它变成叫做温和的实名论。这个是在经验哲学当中的这个中间的巩固期当中的论点啊。好了，我现在讲半天这是干什么啊？我们说唯名论它促进了个人主义，还有以经验为主的求知方法啊。刚才讲说实名论的话，会让你比较注重群体，然后呢，比较注重这个灵里面灵界的事情，但是呢，唯名论呢就让你比较注重个别的那些个体，然后呢，你会从这些个体当中去归纳出一些原则出来，然后就是后来为什么会有那些科学的方法出来，就是因为这些哲学的演变啊，会有这套理论啊。好，所以文艺复兴呢，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出现，跟这几个因素有关系啊。好了，在意大利呢，文艺复兴的这些早期人物，多半都是不敬钱、不道德啊为著称的。因为整个文艺复兴的精神是反中世纪禁欲主义的，人们从压制和无知当中挣脱，要寻求新的自由啊，所以呢，要从这个禁欲主义当中挣脱，他们就开始放荡啊。可是呢，当文艺复兴传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之后啊，它原来的特性就更改了，转而进入宗教敬虔的层面，人们就开始关心圣经的原文啊，就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啊，还有初期教会的教父们的著作，这时候也用这个新的印刷方式来出版。那这些新的文字装备还有新的研经资料呢，使这个圣经的研读获得更多新的亮光，这对于后面的改教运动啊有很大的帮助啊。那这个叫做基督教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就是说比较以人为本，对不对啊？但是呢，它有这个文艺复兴整个就是一个人文主义的精神，但是呢，它也有基督教的这一方面，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对于起初的那些文化那些探索呢，是放在圣经还有这个教父的著作上面啊，这叫做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好了， 文艺复兴时候的学术研究对改教的运动的这个领袖们有极重大的影响。他为改教运动者呢提供了整个教会背景的资料，使他们看清自己所处的教会已经跟教父时期单纯的教会呢大相径庭，而教会里面所充满的各种宗教仪文跟习惯呢都是使徒教会所没有的。所以他发现现在跟以前真的差很多，你不去看以前的那些典籍那些资料你不晓得说现在跟以前差那么多。那因为他们现在真的是去回溯过去起初的，所以他们就会发现这个差别了。那15世纪后半期的教皇他们也都热衷于文艺复兴，胜过于对属灵事物的兴趣他们用钱支持希腊还有拉丁文学的学者、作家、画家还有建筑师，使他们可以专心于文学艺术的创作。那梵蒂冈教廷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呢在罗马建成的，是教皇的豪华住处，里面包括漂亮的花园、有名的梵蒂冈图书馆、还有西斯丁教堂、还有宏伟的圣彼得教堂，都是文艺复兴的时候的产品好，所以我们会看刚刚看到在这个14世纪呢有经验哲学还有这个神秘派兴起那我们现在看到 OK 到了这个16世纪初的时候呢就发生了这个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但在宗教改革发生之前呢先有一些改教的先驱我们今天要看到威克里夫还有胡斯还有猥琐的约翰，还有一个叫萨沃纳罗拉还有一个人文主义的是叫做伊拉斯姆。好，那我们先看这几个，从这个14世纪开始我们先看这个改教先驱。第一个是威克里夫这个威克里夫他被称为是改教运动的晨星他是出身牛津大学的英国哲学家、神学家跟改革家。他认为呢万物都属于神一切受造之物呢都是神的仆人，没有人可以永久或者无限的拥有这个主治权，主治权是神用以恩典给予人的他在讲谁在讲教皇然后任何人呢尤其是神职人员，如果表现不道德或不适任的话就必须被取代。国王跟公侯也是仆人，不是主人，他们也会因为不是人而被取代。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我是长久要拥有的，不是，因为我们不管是教皇也好皇帝也好都是神的仆人所以这个主治权呢是神暂时交给你的如果你不是人的话就要被取代。他又宣称说只有圣经是教会的法律圣经是最高原则，教会的中心呢是全体的信众，不是教皇跟红衣主教这已经是长期以来教会已经被说是教会就是主教，主教在哪里教会就在哪里那是从初代的教父那时候就开始这样宣告，但他现在要把这个观念呢转回来，他说教会的中心呢是全体的信众，不是教皇也不是那个红衣主教。他说真正的教会不是肉眼能见的，而是由神选召的一般人组成的，所以这个教会呢，他所讲的这个教会是一个宇宙的教会不是那种我们眼睛所看得见的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教会他说人要得救不是借由加入有形的教会或者借着任何神职人员做媒介来帮助，而是依靠神的选召而且每一个真正被神选召的信徒呢都是祭司。所以他可以看到就是说教会里面充满了很多没有重生得救的那些人，那些人他说不是教会，真正的教会呢是由那些重生得救的，就是真的是被神所拣选所呼召的人才是真正的教会里面的信徒他说教皇不一定是被神选召的信徒之一意思就是说教皇不一定得救了，教皇不一定是基督徒不一定是真基督徒，他如果专顾夺权敛财他就是敌基督，他 但真正而圣洁的神职人员呢，是值得嘉许的啊。他指责崇拜圣徒、圣物、朝圣，反对话直说。话直说我们有解释，这个就是说，当这样他们在擘饼的时候呢，这个神父一注谢，主教一注谢之后，那个饼跟杯啊，就变成主耶稣的肉跟血。好，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魔力，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力量，那这样的话就是让信徒呢，就是必须依靠这些神职人员的这个注谢，不然的话他们就没办法去领受主耶稣的肉跟血。好，那这个就把这个圣餐呢，把它弄得非常的这个神奇。好，那他反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说不是这样子，他也不接受赎罪券跟为死人做弥撒，但不过他相信炼狱的存在，所以威克里夫他已经把这个天主教里面很多的那个迷思啊，都给他厘清了啊。他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读圣经的权利，所以他把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为英文，而且呢，为了要分发圣经跟传播福音，他组织了一个布道团，名字叫做罗拉德啊。那这个罗拉德的意思就是戏子的意思啊。OK， 所以我们就成了一台戏啊，给世人跟天使观看啊。那他们这个就是，这个布道团呢，就是要把这个真理要传扬出去了。那教皇跟英国主教都想尽办法要来摧毁这个威克里夫啊。不过英国大部分人民还有许多贵族都全力支持而且保护他，使他免受迫害。他后来就平安的离世。OK， 所以在他死之前，他都没有被伤害到。那这个就是他差遣的一些门徒啊，就两个两个出去传道啊，这个就是罗拉德派。可是他死了之后，英国就改朝换代了。那这个新的王呢，为了讨好教会的高层，就开始逼迫这个罗拉德派。那许多人呢，因此就被焚殉道啊。那右边这个图呢，他们是先被吊死，之后尸体就被焚烧啊。这个，所以罗拉德派后来就死了很多人。那后来在这个威克里夫过世之后啊，过了这个几十年啊，这个在康斯坦斯那时候就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我们之前有提到过，那这个会议是要干什么？那时候就因为大分裂嘛，他们有三个同时存在的教皇，那后来他们就开会，开了这个康斯坦斯会议啊，就选出一个新的教皇啊，那就结束了这个教会的大分裂，另外的三个教皇都下台了啊。好，那这个是那个会议里面最大的一个成就。可这会议同时也怎么样呢？也定威克里夫的罪。然后后来就把他的尸骨呢，就给他挖出来，而且焚烧，丢在河里面啊。所以这个右边这个图啊，中间就是他们把这个他的骸骨从这个棺木里面啊，这个挖出来，然后左边是焚烧啊，右边那个就倒在河里啊。好，那这个是这个会议定罪威克里夫。那威克里夫后面他影响了一个人叫胡斯，在那个会议当中呢，胡斯也被定罪，而且被处以这个火刑啊。所以胡斯就是在这个会议当中啊，后来就因此为主殉道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胡斯就是受到威克里夫影响非常显著的一位啊。他等于是威克里夫的门徒了。他是谁？他是一个波西米亚人，就在今天的捷克的西部啊。那1383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威克里夫大概过世前啊，那时候波西米亚的公主跟英国理查二世结婚，因此呢，两国关系密切，有许多这个波西米亚的这个学子呢，就前往英国去留学。那到英国去留学呢，他们就听到就读到这个威克里夫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威克里夫的这个思想啊，就在波西米亚就开始流行起来了。那其中宣传最厉的呢，就是布拉格大学的校长，就是胡斯啊。这个波西米亚在这儿啊，在今天的捷克西边啊。然后这里是布拉格啊，好。然后呢，这个1409年的时候呢，这个教皇约翰23世呢，把威克里夫的教训定罪啊。 把他的这个书籍呢焚烧。那时候威克里夫已经过世了，那年代的那时候他就禁止胡斯讲道，不过胡斯呢依从良心依然讲道，而且决定他 不顺从教皇的命令，所以教皇就把胡斯开除教籍。胡斯认为说教会最终的权威是圣经，所以他不需要顺从形式不顺从圣经的教皇。然后后来这个约翰二十三世呢又因为政治的缘故呢，他要对那个那不勒斯这个意大利的南边发动这个十字军，而且为了要这个筹措军费啊，他就贩售这个赎罪券啊。那这个事情呢，这个胡斯就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说教皇为了野心而对这个同为基督徒的这些人民呢动武呢是不应该的，所以他就起来严厉的批评教皇。胡斯又认为说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你拿神所赐的这个赦罪的恩典呢来卖钱，根本就是篡夺神的主权那所以呢约翰二十三世呢就再一次把胡斯呢开除教籍，而且威胁说要动用这个对波西米亚全国的宗教禁令就是说如果没有他许可的话，这个波西米亚的那些神职人员呢都不准让老百姓领圣餐，然后那些神职人员甚至于都要离开那些教会。那刚刚讲到说在这康斯坦斯会议当中就做了一些决议那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是西基斯门在康斯坦斯召开大公会议那他就传这个胡斯亲自到会为自己辩护，而且皇帝呢担保他的安全。不过胡斯一到那个会场不久就被这个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逮捕下监。那波西米亚人跟皇帝本人都大大的被激动起来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抗议胡斯的被捕。不过教皇他声明说他的行为完全合法，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罗马天主教的条例传异端的人已经失去所有的权利，凡是出卖他们欺骗他们的行为呢都是敬虔的表现，所有向异端者所给的应许都可以不必遵守那所以后来经过八个月牢狱的折磨呢，胡斯就以异端的罪名被判火刑。胡斯死的时候神情十分的坚毅毫无沮丧的神色临终的时候他大声祷告说，主耶稣，我是因你而耐心的忍受这残酷的死刑，我求你怜悯我的敌人所以他就在火刑柱上被火就烧死了。所以这个是胡斯结果胡斯的死讯传回波西米亚，波西米亚人就群情激愤了，连平民百姓跟原本跟胡斯不同立场的贵族呢现在都一致的来抗拒君士坦斯的会议有452位贵族集会，并且宣布他们同意胡斯的立场，就是说不当顺服不道德的教皇。于是皇帝就组成十字军来攻打波西米亚人可是呢连战连败，最后罗马教会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对波西米亚人的处置失当，也接受军事手段没有办法摆平波西米亚人的事实呢，最后呢就愿意跟他们妥协，准许波西米亚人照胡斯的教导在圣餐时同领饼跟酒，因为那时候天主教是只让那些平信徒领那个饼，不让他们领喝那个酒的，因为他们说喝酒怕他们会把那个打翻就不行，所以呢就只让他们吃那个饼，酒呢都是那个祭司自己喝掉的现在好像也是这样，我去过天主教的这个弥撒，我记得好像就是那些会众只能吃那个饼，那那个酒是那个神父自己喝掉了好，那但是那个胡斯说不对，我们应该同时领这个饼跟酒所以这件事情他们就让步了，但其他方面他们并没有让步，所以这个只是中间一个妥协了那同意跟天主教还有跟皇帝和解的呢主要是贵族，那平民老百姓里面很多人呢拒绝和解，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整个天主教里面太多的这个规矩都不对所以你光是这一点让步他们不满足，所以后来他们就脱离天主教会而另外组成弟兄会，他们人数一度快速成长， 不过后来遭到皇帝的铁腕镇压，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渔民仍然存活下来。那这些渔民后来发展的怎么样呢？就后来成为摩拉维亚弟兄会。所以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前身就是这些这个波西米亚的这些弟兄们。那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后来对整个教会的发展就影响非常大，就是在过几百年之后的事情。好，那上次我们有提到说奥秘派里面有一个叫格洛特，格洛特他就创立这个共同生活弟兄会，然后当中呢栽培出一个多马肯培，他写那个效法基督，那他另外又栽培出另外一个人叫做猥琐的约翰，这个猥琐的约翰呢，他曾经在共同弟兄会的学校里面受造就，后来就担任尔伯特大学的教授。这个尔伯特大学是马丁路德的母校。那这个猥琐的约翰呢，是当代最伟大的学者跟思想家，很多人称他为世界之光。那他有什么看法呢？他供给赎罪券，他清楚地教导因信称义的真理。他说一个人如果以为自己可以靠着善行得救，他就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得救。所以他对于这个真理啊，已经是从那个中世纪的那个黑暗当中他已经出来了，他可以清楚地教导这一切啊。然后他也教导说唯独因信得救的真理，他说神要拯救的人即或所有的祭司都革除他定他的罪，神也会亲自赐给他得救之恩。好，所以我们的救恩呢，不是在乎人的决定，而是在乎神。所以他也不接受罗马天主教的话直说，所以他这些观念都非常的清楚，对不对？那很可惜的一点就是怎么样，他后来就被控异端罪，那为了保全生命呢，他只好撤销所有的说法，他就把那些所有说法都收回去了，但是他最后还是被下监，而且最后死在监牢里面，所以这是蛮可惜的一点，就是我们看见是从神来的，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有那个勇气啊，为着你所看见的这个真理，付上生命的代价，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好，像刚刚那个胡斯啊，他再怎么样，他不收回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说那个是真理，他愿意为真理而舍命，所以他是一个殉道者。那这个猥琐的约翰他是看见真理了，但是他没有那个勇气为了这个真理来舍命，结果呢，结果他后来也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后来还是被关起来，后来还是死在监牢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很可惜了，对不对？你就失去了这个荣耀的冠冕，虽然他并不是否认主，他并不是背弃信仰，但是他把他所看见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启示呢给他放弃掉了，这就非常可惜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有看见，一方面也要为我们所看见的呢要能够站住，能够坚持到底。那另外有一个人叫做萨沃纳柔拉，这是一个当时中世纪末期算是一个先知型的人物，他是文艺复兴时期在佛罗伦斯的一个著名先知型的领袖，他是一个道明会的修士，他被视为是改教运动的重要一个先驱，他像那个旧约时候那些先知一样，他就斥责那些神职人员的腐败、暴虐的法律，还有对穷人的压榨，这都跟先知很像。另外他同时也会发预言，这很特别。1492年他就预言说神行审判的刀剑即将到来，罗马会遇到大的灾难。然后第二年1493年他又在预言说神会从阿尔卑斯山以北兴起一位新的古列王，使教会获得更新。那这些预言呢，因着1494年就是在隔一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入侵呢而应验。那个时候他入侵之后真的是给他们这边带来灾难，对不对？一方面带来灾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带来属灵的更新。因为法王的入侵呢，佛罗伦斯的这个统治者就被推翻，他们就成立了共和政体，由支持这个萨沃纳罗拉的一个团体掌权。所以呢，这个萨沃纳罗拉他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就竭力传道，为了要使全城呢都要 回转来归向主。结果在他这样子的那个传道之下，结果城中许多居民呢都心都转向主，而且都采用半修道式的生活方式。半修道式的生活方式就是整个生活形态都改变了，类似修道式一样。然后呢，连续两年他们城市本来都有办那种嘉年华会，但是呢这两年当中啊，城市就不见狂欢，就没有人再去狂欢了，老百姓反而把那些狂欢用的那些假面具啊，还有猥亵的书报等物品呢都付之一炬，都全部都烧掉了。所以那时候在这个城市里面可以说是有一个相当大的复兴。可他的政敌跟教皇呢都仇恨他，然后呢那些老百姓也很善变了，后来也背叛他，以至于他被逮捕，遭受到酷刑，最后被吊死，而且焚尸，就在他们的这个一个广场当中，你看左边中间这个放大，他跟他两个同伴就在上面先被吊死，之后呢下面用火呢就把他们尸体都烧掉，这个是这个萨沃纳罗拉。好，在这当中啊还发生一件大事，就是1453年的时候，东罗马帝国就亡于土耳其，这是在东边所发生的事情。好，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已经到了改教的这个运动的门口了，这个伊拉斯姆，这个伊拉斯姆是谁？他是一个著名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曾经在共同生活弟兄会里面学校受教，所以他也是这个共同生活弟兄会的一个栽培起来的一个人。我们说什么叫做基督教人文主义啊？人文主义不是以人为本吗？以前是以神为本，现在以人为本，那为什么还有基督教的以人为本的这些人呢？这些人就是以文艺复兴追根溯源的精神来探索原文圣经跟古教父的著作，他们企图借由深探学理研究传扬圣经真理与教父的言论，把教会啊从这些无知腐败还有种种行政上的流弊呢通通的给他纠正过来。这种方法呢虽然不能够供应当时心灵的需求，却做了改教运动不可或缺的开路先锋。所以他们比较是重视说在从人的层面来解决问题，因为现在以人为本，所以他们现在怎么样，那借着教育啊，就是教育来改善改革人心，让人心呢要人心还有社会被改变，这样子的话社会就越来越好，然后神的国度就降临。所以他是从这种比较是人文的这个角度来解决事情，他比较不是从那个超自然的哇神的这个救恩神的大能啊这个来做什么，他们就认为说就是一步一步就按着教育用教育的方式啊。好，那这个是伊拉斯姆，他主张教会体制内的改革，他写了一本叫做《愚昧颂》来嘲讽教会内的腐败，他也编了第一本印刷而且发行的新约希腊文圣经。虽然他在改教运动当中一直没有跟马丁路德在一起，但是一般人都认为是伊拉斯姆下了蛋，马丁路德把他孵出来，所以呢，他是等于是改教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好，那这些是改教前的这些先驱接着我们就会看到，现在就进到踏进这个改教的这个大门了。一些重要的改教的这个人物马丁路德、莫兰顿，然后慈运里、加尔文、门诺西门斯、诺克斯，还有丁道尔，你看都是同一个时代这时候百花齐放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呢，他是生于1483年，他父亲是一个矿工，那因为投资铜矿，他有一些这个矿的这个股票，后来就致富。那路德从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取得硕士的学位。父亲原来希望他学习法律，但是他22岁的时候，在一个大雷雨当中，差点被雷打中那时候他就向他父亲的守护圣人圣安娜圣安娜是谁安娜是那个是玛利亚的母亲，这个是天主教的历史里面，他这个是一个圣人，他向这个圣安娜就许愿 若他得保命呢，要做一个修士。结果后来他就进了这个尔伯特的奥古斯丁修会当修士啊。那中世纪天主教的背景呢，就是充满那种炼狱的阴影跟神的烈怒，那这个东西藏在他的心里面徘徊不散。那为要逃避这种怒气啊，神的震怒的最好的办法呢，就只有进到修道院里面去寻找。所以马丁路德他就认为说，他要逃避神的烈怒，他要到修道院里面去。不过修道院里面的生活跟训练没有为他带来他所寻找的平安。后来他24岁的时候，当他参加第一次弥撒之后，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对神非常的恐惧，只有强烈的被遗弃的孤单感觉，情绪呢也非常的低落。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有啊，什么时候会有啊？就当你去参加一些什么圣灵充满的聚会，或者是医病的聚会的时候，结果看到别人都被圣灵充满了，或者别人得到医治了，但你好像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那时候你会有一种好像被撇下的感觉啊，但神并没有真的把你撇下啊，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啊。然后呢，也有时候也是因为神不是借着这个方式要来祝福你啊。所以马丁路德那时候他是满心的渴慕，他需要能够得着平安，但是他觉得好像自己被撇下啊。他参加那个弥撒，他没有感觉，而且不止没有感觉，觉得自己非常的一无是处啊。然后呢，他后来就在那边就克制自己啦，然后要行出善德，要得到解脱。他也寻求圣人的功德，为每一件罪恶呢多次的认罪啊。OK， 我们如果有时候拼上去要得着神啊，会在这些方面付代价啊。可是后来他在27到28岁之间，他就去探访罗马，希望从这个失望当中能够找到赦免跟释放啊。可是在这个天主教世界的中心，他只遇见肤浅跟俗世的领袖，令他感到震惊跟失望。那尔弗特他这个修道院在这个地方，他也在这个地方念大学的啊。那后来他去了罗马，对不对？那边大失所望，回来之后，他到了这个威登堡。28岁的时候，他来到威登堡，这里就成为他一生居住的地方。他在新设立的威登堡大学得到了神学博士的学位。他终其一生在这个大学担任圣经神学教授。30到33岁的时候，他教授圣经的诗篇、罗马书、加拉太书跟希伯来书，使他得到因信称义，唯独圣经还有信徒皆祭司的这些信念啊。那时候他就研究圣经的原文的，就发展出他两个神学系统里面他两个最重要的主题。他的神学系统里面第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唯独圣经，就是罪人寻求拯救啊，圣经是唯一的权威。还有呢，第二个就是唯独信心，就是人呢是单单靠信心来称义的。他怎么会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开启？是他在他的一个斗士里面领悟到的。那时候他正在修道院的个人斗士里面的研读罗马书，那时候突然1章17节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突然就跳起来了，就活现在他的眼前。那这句话就成为复原派，就是那个改革的新教徒的改革的口号。好，那他自己说啊，因为这一次经历，他觉得他自己已经重生啊，那真的是一个神给他的一个瑞玛啊。他说，而且从一道打开的大门，他是进到天堂，然后顷刻之间，整本圣经都以一个全新的面目向我展示。我浏览圣经记忆所及，到处都有相类似的词语啊。路德发现了一位慈爱的神，代替那位愤怒的神，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他以前在那个天主教背景里面，他觉得神是一个愤怒的神，但他现在跟神接触到之后，他发现到神的慈爱啊。他自己一直尝试要取悦那位在烈怒当中的公义之神，但他现在呢，是跟一个赦免人的恩典之神相遇啊。哇，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啊。他现在知道人的赦免全是凭着信心，人在神的面前呢，只能因信称义，这是在信心当中接纳神的赦免，并不是靠着善行使神来接纳自己。他渐渐明白到人行善不是一个争取进入天堂的途径，神已经完成了救恩，善行只是人内心喜乐 与感恩的表现，就是因为你先得着赦罪了，所以你在一个感恩的心态，在一个喜乐心态当中呢，你会行出神所要你行的善行。他这个唯独圣经跟唯独信心的这个两大主题呢，后来就引申出几项很清晰的信念，以至于摇撼了整个天主教的世界。第一个，单单靠信心得救，不是靠行为。第二个，信徒都是祭司，不需要由教会和神职人员做中保，每个基督徒都能够直接跟神来沟通。第三个，圣经是信仰和生活的唯一资源，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粮食呢，都从圣经而来，它也是我们的生活唯一的标准。第四个，信徒必须有圣灵的帮助才能够解释圣经。所以这些点呢，都摇撼了整个天主教的世界。